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8月10号，礼拜一，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10点播出嘅。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我系魏玲。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咧，就记得揿旁边个钟仔嚟订阅我哋嘅节目啦。
美伊关系咧又再出现一个微妙嘅转折。伊朗依家明确表态拒绝同美国直接谈判，但系另一边咧，佢哋又开出非常高嘅条件，话如果美国想要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咧，就必须撤出中东，解除制裁，解冻海外资产，甚至仲要支付巨额嘅战争赔偿。咁即系话咧，伊朗唔单止唔打算低头，反而将霍尔木兹海峡变成自己手上。最重要，亦都可能系最大嘅谈判筹码。
系啊，林欣，而且更加值得留意嘅咧，就系面对伊朗而家咧咁强硬嘅姿态啊，川普总统喺星期日就表示，美国暂时咧就唔考虑再发动军事打击啦，反而咧会进一步加大经济压力，咁包括咧海上封锁同经济制裁啦。川普形容话，美国而家呢个做法咧就好似捉棋咁样，佢唔急住即刻出手。而係先睇下伊朗自己點樣面對通貨膨脹同埋資金短缺啦，睇下德克蘭究竟可以捱幾耐。換句話講咧，美國而家似乎唔急住再出拳啦，而係等伊朗嘅經濟壓力慢慢咁發酵。
但系问题咧，就系美伊暂时避免直接军事升级，唔代表成个中东局势咧就会跟住平静落嚟嘅。咁礼拜日咧，伊朗支持嘅胡塞武装咧就向也门政府控制嘅摩卡港发动攻击啊，造成咗至少7个人丧生，另外咧有15名嘅平民受伤嘅。摩卡港咧本身系国际承认嘅也门政府控制嘅主要港口之一啊，而且咧近年亦都经过一个整修，主要咧系用嚟承接一啲避开胡塞武装控制嘅荷台达港船运，咁所以呢个港口本身嘅战略位置其实系相当重要嘅。
系啊，而且胡塞武装呢一次嘅攻击啦，仲唔系净系集中喺也门嘅境内，嗰个压力咧，仲进一步伸延到沙地阿拉伯添。咁胡塞武装喺同一日话，佢哋对沙地嘅吉转嗰一度嘅沙地阿美石油设施发动咗无人机嘅攻击，并且话咧呢一次行动系为咗报复沙地无人机涉嫌侵犯也门哈杰省同埋萨达省呢个领空。沙地能源部长就证实啦，当地一个嘅沙地阿美设施咧，确实系发生咗火灾，不过咧火势已经救熄咗，而且咧冇人员伤亡。换句话讲啊，虽然美伊之间暂时就冇直接再打仗啦，但系区域冲突嘅压力仍然系沿住红海、阿拉伯半岛同波斯湾一带咁不断咁扩散噶。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呢度咧最值得大家留意嘅咧，就系胡塞武装一连串出手嘅背后，其实又牵涉翻伊朗嘅。伊朗依家咧一方面仍然透过外交渠道同美国保持信息交换，但系另一方面咧，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咧礼拜日就表示啊，只要美国继续违反6月达成嘅临时协议，咁伊朗咧就唔会同美国直接展开谈判嘅。即系话咧，表面上双方仲有中间人帮手传话，信息咧亦都冇完全中断嘅。但系咧，真正要双方坐低直接倾咧，就仍然未到嗰一步嘅。
而伊朗喺星期六咧就提出条件，仲更加喺目的为止咧最强硬嘅一次嘅要求。但系咧，佢哋就系要求美国永远停止对伊朗嘅军事威胁，撤出中东，排除对伊朗港口嘅海上封锁，同时咧仲要求美国解除制裁啦，解冻海外资产啦，甚至要求咧支付巨额嘅战争赔偿。你将呢一啲条件全部啊加埋一齐嚟睇咧，你就会发现伊朗要求嘅已经唔单止系美国停止军事行动，而系要求华盛顿喺军事、经济同埋资产方面作出全面嘅退让噶。
咁所以讲到呢度咧，霍尔木兹海峡就自然成为城墙角力最核心嘅一个位置啊。咁伊朗长期都利用呢条全球最重要嘅航运通道作为谈判嘅筹码， 透過導彈、無人機等方式咧威脅船隻，咁令到咧商業航運受到阻礙嘅。今次就更加直接啦，伊朗將重新開放霍爾木茲，同美國撤軍，解除制裁，解凍資產，甚至係戰爭賠償，全部都綁埋一齊啊！即係話咧，伊朗嘅信息非常清楚，你美國想要霍爾木茲重新開放，咁就要先付出代價，我咧先至願意鬆手嘅。
不過華盛頓咧就係嘅唔同盤算啦，明顯同埋伊朗完全就唔一樣嘅。美國副總統曼斯話，雙方而家咧正處喺解決衝突嘅關鍵過渡期。如果伊朗唔願意作出改變嘅話咧，美國就會繼續施壓。而川普喺星期日接受 Axios 訪問嗰陣咧，亦都講得非常清楚噶啦。佢話就算啊，德克蘭繼續對抗華盛頓，美國準備加大嘅係經濟壓力，而唔係立即下令發動新一輪嘅軍事打擊。
而川普其中一句話咧就特別有意思啊！佢話咧美國依家係低調行事，目的咧就係想睇下伊朗點樣面對自己嘅經濟困境。川普形容伊朗經濟情況是非常差的，正面對這個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資金短缺，甚至缺乏資金去支付軍隊的薪水，而美國的海上封鎖就進一步加劇德克蘭面對的這個經濟危機，即是川普現在的算盤呢似乎是我不急著打你，我先等你自己的經濟壓力一直增加，看看你可以頂得多久。
冇错，林欣，所以川普最后用了一个非常简单，佢又好有个人嘅风格嘅比喻，就系话咧呢件事就好似捉棋咁样，一切都会好起嚟嘅。问题就系呢盘棋而家已经唔系净系美国同伊朗两个玩家咁简单啊嘛，因为背后仲牵扯到回塞武装、沙地阿拉伯、红海航运，甚至到全球嘅能源市场。伊朗如果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当成是自己手上的筹码的话，美国就继续用制裁和海上封锁来施压，这样一路僵持下去，究竟最后是哪一方首先承住呢，承受不住呢，可能才是胜仗角力的真正的关键。讲到这里，我们要讲一讲一个中秋就快到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就要想着送些什么给家人和朋友。今年不妨换一个方式，试一下台湾制造的新高代谢宝，天然草本配方来的，没有多添加剂，调和协和温和地调理。而现在16樽有八五折，30樽有八折，提前落单的话節前就可以送到爸爸媽媽的家裡了，送到家和朋友手上，比起月餅吃完就沒有了，這份可以每日陪伴家人的心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網站看看。
伊朗將霍爾木茲海峽當成談判籌碼了，另一邊更加出現一個幾戲劇性的發展。禮拜一，川普總統突然反過來要求伊朗政權賠償，對象包括過去幾十年因為伊朗襲擊而死亡或者重傷的美國人，以及遭到伊朗政權殺害的伊朗抗議者家屬。川普更加說他已經下令將這一項賠償要求正式放入未來的談判議程。
是啊，这个反应其实是非常直接的。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说，川普在星期一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 True Social 发出帖，首先呢就提到说他留意到伊朗代表要求美国赔偿呢过去五个月的军事冲突所造成的损失。川普就说，既然伊朗提出这个要求，而且过去任何谈判或者会面都从来没有提过，那他就觉得这个有意思的想法，因为美国现在同样可以向伊朗提出赔偿要求的。
而川普所说的赔偿范围其实相当广的，他要求伊朗针对过去由路边炸弹以及参与众多冲突所造成的死亡和重伤事件进行赔偿，并且特别提到这些是伊朗臭名远播的行径。最初呢由苏莱曼尼将军领导的川普还点名提出科尔号事件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其他 幾千名在戰鬥入邊死亡的人士的家屬啊，都應該包括在賠償範疇之內嘅。
而且咧，宣布之後仲要求賠償範圍再擴大喎。咁佢話咧，過去嗰50年入邊咧，被伊朗政權殺害咗有幾十萬名無辜嘅抗議者，佢嘅家屬亦都應該得到賠償噶。更加提到啦，喺過去5個月被殺嘅52,000多名人嘅家屬啦，川普人亦都講得好清楚啦，佢已經指示自己嘅談判代表，將來進行任何嘅談判都必須堅定咁將呢啲賠償要求列入議題噶。
即是说呢，原本是伊朗向美国开条件，现在呢川普就反手将清单抛回给伊朗，而且呢还越开越多。他之后在另一则贴文再补充说呢，涉及伊朗的谈判，伊朗还应该对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加沙人民所遭受的损失和死亡承担责任的。换句话说呢，川普现在提出的不单只是美国人的损失，而是将伊朗多年来在中东地区所涉及的冲突都一起带入这个谈判台的。
而这一串的要求呢，其实就是直接回应伊朗之前提出的条件的。因为伊朗之前已经说了，如果美国想要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话，就必须满足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向伊朗提供赔偿，停止对伊朗的制裁和停止军事威胁。伊朗的立场就是，你美国要我重新开放这个航道，就首先要付出代价啦。
所以现在整件事就变得很有意思了。伊朗说你美国要赔偿我，解除制裁，停止军事威胁，霍尔木兹才可以重新开放。咁川普就即刻反过嚟话，你要求我赔偿，我就同样要求你赔偿，而且咧佢仲将过去几十年嘅死亡、重伤、抗议者遭到杀害，以及中东多个地区嘅损失全部摆上台。咁即系咧，原本已经非常困难嘅谈判，依家双方就好似各自拎住一张超长嘅索偿清单咁啊。
冇错啦，而呢个发展咧，亦都反映出霍尔木兹海峡怎样重新开放已经不是单纯一个航道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军事制裁赔偿以及过去几十年的中东冲突的总账来的。川普现在明确地表示，他已经要求谈判代表将这个赔偿问题放入了未来的谈判议程嘛。那就是说，就算双方之后重新坐低谈，那这个赔偿都不会是一句讲得完就算了，而是可能成为新一轮谈判入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嚟。
所以咧，我哋见到嘅就系美伊双方依家都开始将自己认为嘅历史账拎出嚟计。咁伊朗要求美国为今次军事冲突造成嘅损失赔偿，川普咧就反过嚟要求伊朗为过去几十年嘅死亡同埋伤害赔偿。咁問題係啊，當雙方都將賠償變成談判條件，再加埋霍爾木茲海峽制裁同軍事威脅呢幾個核心問題，原本已經困難重重嘅談判，會唔會變成雙方不斷加碼，越傾越難落台呢？
咁呢個先至係而家最真正值得留意嘅地方啦，因為川普今次唔單純係為我唔願唔接受伊朗嘅索償喎。而是直接地将伊朗的要求反转了，再加上美国自己的索偿要求，即是你开一个条件，我就开另一个更大的条件，这样下去，霍尔木兹海峡究竟几时才可以重新开放呢？可能已经不是单纯看双方愿不愿意停火，而是看这张越开越长的索偿清单最后究竟有没有可能逐项地摆上台慢慢谈呢？跟住落嚟咧，我哋关注一宗中国嘅航天事故。长征7号甲火箭升空唔到90秒就爆炸解体。咁佢哋带住呢个通讯卫星就唔见咗啦。更加值得留意嘅系，呢个已经系中共今年第4次发射失败啦。林欣啊，你讲一讲事故究竟系咩情况啊？
8月10号上昼嘅8点左右咧，长征7号甲 由海南的文昌咧就发射场呢度升空嘅，大约85秒之后咧突然爆炸，现场嘅影片首先喺社交平台流传啦。3个钟之后咧，新华社先确认任务失败，只表示咧火箭飞行期间出现异常，事故原因咧仍然调查当中啊。咁火箭同搭载卫星最后咧就坠落喺南海嘅上空。
咁即系话咧，而家官方就冇具体咁讲边个环节出问题。专家根据爆炸时间嚟推断咧，当时咧火箭仍处于第一级嘅飞行阶段，可能咧正系接近最大嘅动压，亦都有可能涉及火箭嘅飞行装置系统。但呢啲都只系分析啫，冇官方结论嘅。
今次失败损失咧嘅唔单止系只系火箭啊，仲有一枚中星卫星。
是啊，中共媒体咧话咧有效荷载咧系中星4号月。咁 Space News 话咧，中共编号较少呢啲中星系列嘅卫星咧，其实都系呢啲即系战略卫星嚟嘅。
咁而长征7号甲主要负责高轨道任务，今次失败咧，亦代表原定卫星入轨任务完全都未能够完成嘅。外界咧依家最关心嘅系嫦娥7号会唔会受到牵连咧？
因为长征7号甲咧第一级同咧推进器使用 YF-100 嘅煤油液氧化嚟推动噶嘛，而长征5号亦都系用同类型嘅引擎噶。如果调查证实咧事故同引擎有关嘅话咧，就可能要重新检查相关嘅系统，甚至影响咧之后嘅发射嘅。
咁而长征5号依家嘅计划咧，系8月24号发射嫦娥7号前往呢个月球南极沙克尔顿陨石坑附近嘅。咁任务包括咧呢个轨道器啦、着陆器啦、巡视器同埋小型嘅跳跃器。咁所以现阶段咧唔可以话嫦娥7号一定延期，但系事故确实增加咗不明朗因素嘅。
冇错，林欣，关键就系咧之后调查会唔会发现呢两款火箭之间存在共同嘅技术风险咧？咁再睇翻今年嘅情况啦，呢一次事故又透露出乜嘢问题啊？
今次系中共2026年第56次轨道发射尝试，亦都系今年第4次官方确认嘅失败。之前咧包括1月17号长征3号月、学神星2号。同埋4月3号天龙3号首次发射失事嘅，
咁值得注意嘅系咧，今次原本咧仲想刷新发射嘅速度纪录，咁距离上一次长征7号咧夹发射只系相距大约12日嘅啫，
即系话发射频率咧越嚟越高啊！但系今次事故亦都令人关注，快速提高发射密度之下咧，品质控制同埋安全检查系咪？承受更大的压力呢？
当然是啦，不过这一点仍然需要更多的事故调查资料才可以判断的。
那是不是同日呢原本还有朱雀3号的发射计划呢？
是啊，原本8月10号夜晚呢就在酒泉商业发射场发射第二枚的朱雀3号，并且进行第二次轨道引擎回收的。不过最新消息显示已经延期了，目前呢就没有证据证明这一次延期和长征7号甲的事故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这两件事件应该来分开看的。
咁总嘅嚟讲咧，长征7号甲今次系升空大约85秒之后爆炸啦。官方暂时只系确认异常，真正原因咧仍然未明嘅。
而之后最值得观察嘅两件事咧，第一就系事故究竟系咪涉及 YF-100 呢个引擎等呢啲共用嘅系统。第二咧就系嫦娥7号8月24号呢个任务会唔会受到影响啦？
咁航天发射讲求嘅唔单止系速度啦，更重要就系安全同埋可靠性。今次事故会唔会牵动中共后续高密度发射计划咧？系值得我哋继续关注嘅。 个同香港出入境有关嘅消息啊，中共国务院公布嘅新出入境规定仲未正式生效，但系已经有旅客反映咧，香港机场近日对部分由中国大陆经香港转机到美国嘅旅客咧，增加咗登机前嘅二次筛查，
而且咧唔系普通嘅证件检查，仲涉及到旅客喺大陆嘅行程同埋停留嘅情况添。究竟发生咩事呢？背后又反映啲咩问题咧？我哋一齐睇睇啊！林欣啊，先讲下旅客遇到嘅具体情况点啊？
好啊，魏玲，一名咧由上海经香港前往洛杉矶嘅旅客表示啊，一家四口完成咗转机手续之后咧，到登机口附近仍然要排队接受检查。咁现场咧用金属围栏封闭呢个候机区，咁工作人员咧就逐一翻查护照、登机牌啦。再詢問旅客由邊度抵達香港，
咁即係完成咗正常轉機程序之後咧，仲要再接受咗一次篩查嘅喎。
係啦，而且咧問題相當具體啊，包括行李有冇離開過視線，電子設備有冇維修過，以及咧由中國大陸邊個地方抵達香港，喺大陸停留咗幾耐。
咁而呢位客。你認為呢，就這類問題通常呢就是美國入境的時候由移民官來問的，不過這次竟然在香港登機之前已經被問了，那是不是所有的旅客都要接受這種的檢查呢？
現在無法確認，一名香港居民表示呢，他7月底就由這個香港飛洛杉磯的時候呢，登机口并没有遇到同类的检查的，所以呢就怀疑可能是针对由中国大陆抵港的旅客。不过呢两名旅客乘坐的航空公司航班同日期呢都不一样的，所以只能够证明不同时间航班之间存在程序的差异，不足以证实呢是一项全面针对大陆旅客的政策。
哦，这个区别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呢，即是个别旅客的经历嘛。
是啊，所以我们可以报道他们遇到的实际情况，但不应该将个案呢直接等同于香港机场全面推行同一政策。不过现场有一段话呢，就相当耐人寻味了。
是啊，那段说话真是这样的，旅客呢就问工作人员，香港去美国现在是不是需要特别问话，对方只是回答话有啊，你问他。当旅客问他是哪个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说你问他，我不能够说他是哪个的。那旅客听完之后呢就表示自己马上就懂了。那女呢都说哎，我知道是哪个。
哦，那即是说工作人员没有直接说出那个他是哪个啦。
是啊，没错啊，所以他究竟是指哪个呢，目前只是旅客和评论人士的理解而已。都不应该当成已经证明的事实来的。不过呢，这段对话至少反映一点，现场工作人员似乎呢不愿意公开讲明新的新增这些检查程序的指令的来源。
那如果将事件放在更大背景来看呢，有评论认为这个可能是大陆出入境管控 向香港伸延的一个信号啊。
是啊，旅居日本的时政评论人士廖晨海就认为，中国国务院新出入境规定虽然还未正式实施，不过跨境人员管理已经可能逐步向香港伸延的了。他担心香港原本作为国际转运中心这个优势，包括人员自由地流动、法治和对外的连接能力会进一步受到影响的。
换句话讲呢，评论人士真正担心的不只是一次机场检查，而是香港会不会逐步纳入大陆式的人员管制体系啊。
是啊，不过这个是属于分析和评论，单凭这个个案呢就不足以证明香港已经全面采取大陆式的出境管制的。
真正值得观察的是这类检查是偶发个案啊，定是之后会变成固定公开的制度。所以呢总结来讲呢，今次事件有几个关键位的。
是啊，那其中包括呢，第一部分由中国大陆经过香港转机去美国的旅客呢，反映在登机之前被要求格外地查证件和文化的。第二， 檢查內容涉及到旅客在大陸的來源地、停留時間、行李和電子設備等等。第三，是目前沒有足夠的資料證明是所有旅客都要接受的，亦都未能夠證實具體這些指令的來源。第四，如果未來這類的程序變成常態的話，就值得關注香港原本的國際轉運能力和人員自由流動會不會進一步受到影響了。
由一次登機前的檢查到香港未來的出入境環境，兩者之間還有很長的距離，現階段不宜是過度解讀的。
不过如果类似的这个个案持续增加的话，甚至到由个别航班变成正式普通的程序的话，那就不再只是个别旅客的经历了，而可能反映出香港边境管制出现了更深层次的变化了。
最后带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资讯，你知不知道中医古籍里面早就记载了不少护眼的好食材，杞子、菊花、桑叶、决明子、石盒，这些都是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智慧结晶。现在科学都慢慢证实了这些草本植物里面的类黄酮多酚类成分确实对舒缓眼睛疲劳很有帮助的。润眼宝就是将这十几种的草本萃取物结合叶黄素、玻尿酸、西辛浓缩成一粒纯素胶囊，滋润舒缓，等双眼在忙碌的一日里面都可以保持日常的舒适感。喜欢的朋友购买连结我们帮大家放在个置顶留言了，欢迎大家去看看。
林欣，我们讲到这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多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今集的节目。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分析，记得点赞、留言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咁咧就会得到通知，知道我哋有新节目，咁样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继续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大家，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